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就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4年1月19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哦，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顺差为商业世界提供了刺激。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有义务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商业竞争前途委员会与各方合作监控数字经济商业竞争。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评价印度尼西亚连续44个月实现贸易顺差，可以为企业界提供刺激。本月18日，在2023年，查达银行财富世界活动上虚拟的讲话中表达了这一点。本月18日，在2024年查达银行财富世界活动上虚拟的讲话中， Erlangga Hartarto 表达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对华贸易顺差20.6亿美元，对印度顺差145亿美元，对欧盟顺差8.9亿美元。Erlangga Hartarto 也解释，政府将继续减轻仍在持续的全球挑战的各种影响。在短期内，政府将继续维持人民的购买力、投资和宏观经济稳定。Erlangga 也提到，2023年印度尼西亚外汇储备将快速增加至1464亿美元。这一增长的原因之一是自然资源出口所带来的外汇管制的实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有义务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印度安达拉通讯社周五的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内罗毕大使馆的书面声明中提到，印度尼西亚驻肯尼亚大使兼在不结盟运动为巴勒斯坦部长级会议上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穆罕默德·哈里萨里布丁周三在乌干达堪帕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巴勒斯坦委员会议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哈里大使还向不结盟运动传达了思想印度尼西亚信息，即首先是继续为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而斗争，第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分配，包括帮助加沙中间进场，第三继续推动以色列问题，包括终止灭绝制空，以及相关印度尼西亚支持 南非将以色列提交国际法院的倡议，第一次寻求在联合国大会监督下开展和平进程。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说，印度尼西亚政府仍在与埃及政府努力谈判，为在埃及寻求秘鲁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建造一所野战医院。星期四在雅加达，主席拉吉曼维迪尼拉992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军检检长 KRI Dr. 拉吉曼维迪尼拉992发布仪式结束后， Prabowo Subianto 表示谈判并不容易，因为当前的战争其实正在拖累多方的利益。部长说，印度尼西亚理解埃及政府尚未批准建造野战医院的其中的困难，因为加沙战争期间可能面临压力。关于那个计划，印度尼西亚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阿里海军上将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军舰 Radiman Wediningrat 992能够在南缅飞地建立野战医院，包括与加沙拉法直接接壤的阿里山地区。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只被允许向阿里斯提供援助。印度尼西亚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主席范苏鲁拉阿萨表示，他方将与所有相关方合作监督数字经济领域的商业竞争。周四，佐科维多多冲动在雅加达国家宫与其他八名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成员一起就职后，他转达了这一点。范苏鲁拉表示，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将以通信和信息部、金融服务管理局和着实和中小企业部、贸易部等等其他部委和机构合作，建设数字经济。他表示，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支持数字市场法。范苏鲁拉强调，每项监管都必须是长期制定的，需要预知未来25年可能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政府优化自然资源发展绿色和可持续贸易，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为社会提供附加经济价值。贸易部贸易政策局局长加森周四与雅加达举行的可持续贸易战略问题论坛上表示了这一点。加森解释说，其中一项承诺体现在政府对采矿产品采取的下游步骤中，例如镍，它是电动汽车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在全球层面，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国排名从2021年的第八位大幅上升至2022年的第一位，高于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等等此前最大的镍产品出口国。世界银行建议印度尼西亚将实现历史转型的贸易政策。因素安达拉通信是报道，世界银行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国家主任萨杜卡克宁称，印度尼西亚在利用贸易实现历史转型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然而仍然需要加强以克服阻碍这些转变的一些挑战。卡克宁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可持续贸易战略问题论坛上如此表示， 高科宁表示，自2005年以来，印度尼西亚贸易的谈强度管理得很好，但在竞争力以及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出口方面，印度尼西亚一直无法满足需求，只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对160个火山地质灾害检测系统进行了现代改造，以减轻实际火山喷发的影响。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代理局局长 Mohammad Wafid 在题为2023年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部门的成就和2023年的工作计划的新闻发布会上转达了这一点。地质局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各地没有74个火山观测站。瓦菲奇是说，除了对检查火山喷发的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外，地质局还对信息技术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即喷发信息能够迅速进入检测仪表盘。他自己拥有的火山喷发检测系统直接与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和国家灾害管理局相连，使预警系统能够迅速达到实际。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朝鲜半岛再次升温。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本周朝鲜关系再次升温，原因是两国进行的军事活动。朝鲜上周日支持了以美陪北阁操纵高超音速弹头的弹道导弹。据朝鲜通信社周三报道，这次试验旨在验证中程高超音速弹头的滑翔和机动特性。除了干岛新开发的高推力多级固体燃料发动机的能力以外，平壤声称这些实验不会影响任何邻国的安全，也与地区局势无关。平壤的主张得到了韩国、美国和日本的不同回应，这三个国家一直认为朝鲜的挑衅是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朝鲜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后，韩国、美国和日本也在朝鲜半岛海域举行了联合海警演习。根据韩国联席会议参谋长金敏珠海军上将表示，这次联合演习于本月15日至17日进行的，共有三国主受军舰参加，其中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林号、佩佩周斯顿作战系统的韩国海军驱队舰，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刚果机取坠舰。金明海军上将强调，海警联系的目的是加强三个国家针对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的维持和反应，内已向北冲笼罩的朝鲜半岛气势更加升温，特别是随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关闭朝韩统一大门并提议采取修改宪法措施的声明，旨在重新定义与首尔的关系。韩国总统尹锡烈在回应平壤的声明时表示，他的政府与以前的政府不同。他表示，首尔军方拥有非凡的反应能力，口水战已经打响了。金正恩和尹锡烈互相威胁。后来，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袭击，以及以色列摩萨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间某机构的袭击，使解机事变得相当令人担忧。更不用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就伊斯兰军组织和武装组织相互攻击，以及美国和英国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希望朝鲜半岛局势不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希望各方保持克制，不要语言冲突更变成武装冲突，更不敢公开战争。 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66年1月19号的时间，是印第拉甘地经九人印度总理。听众朋友，印第拉甘地是印度政治家，也是印度首任总理加瓦哈拉尔内鲁的女儿。1947年至1964年，内鲁担任总理期间，印第拉甘地作为父亲的私人助理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66年1月11号，Lal Bahadur Shastri 总理去世了后，印度国大党人民印第拉甘地接替他担任总理。他于1966年1月17号就职。印第拉甘地以1966年至1977年担任总理，并从1980年在这担任总理，直至1980年被枪杀。印第拉甘地成为印度任期第二长的总理，接着以他的父亲印第拉甘地，也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的，也是至今为之唯一。一位女的总理。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81年1月17号，是伊朗和美国通一签署，Alger 协定。1981年1月19号，伊朗和美国签署《阿尔及尔协定》，结束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认知危机。这场危机是1979年4月4号，当时一个学生团体中进美国大使馆，并觉得52名美国公民作为认知，该组织。这则伊朗革命推翻穆罕默德·扎巴列夫国王，并以伊斯兰共和国继而代之，被扣留着包括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官员和平民的。通过阿尔及尔协议，伊朗同意释放人质，人质以这日节1981年1月20号被释放。听众朋友，最后到了1996年1月19号，是被叫豪波转上的石油泄漏入海。听众朋友，1996年1月19号，石油波转北角号和左转 Scandia 号因发动起之后，在美国罗德岛州约长市海的坦克线的。该事件导致超过340万升石油泄漏到海洋中，因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也面证漏油事件蔓延至 Trusting Point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海岸线，泄漏导致现场大部分海洋动物的死亡，其中包括900万只龙虾、1.5一个贝壳、420万条鱼以及蠕虫的螃蟹和一杯等其他生物。除此之外，约2100只海鸟也因此泄漏的有时间死亡。 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故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尼出口由于下游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果。由于下游政策的实施，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业取得了 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对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印度尼西亚出口表现相当出色。根据安达拉通信师印度通轴部长艾朗格哈达多在雅加达1月17日周三发表的声明，经济通轴部长艾朗格哈达多表示，零售业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个指标，其中一个指标是关注零售销零业绩。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指出，2023年12月的实际销售指数保持强劲，即217.9%，或者每年增长0.1%，按月计算12月份的零售额预计也增加4.8%，和2023年新年庆祝活动带来的需求增长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根据Euromotor 的数据，到2022年的印度尼西亚零售商售量将达到998万项，其中包括传统杂货店和大型的超市。该报告还指出，印度尼西亚的零售额达到1400亿美元，相当于1526亿印尼盾，比去年增长了8.6%。根据经济通轴部长阿朗格的说法，为了保持零售业务的增长，政府目前已经改进了有关进口便利和营商便利的法规，特别是关于业务许可的法规，即关于实施基于风险的业务许可的2021年的第五号政府法规。艾朗格哈达多补充称，政府还考虑了一些安排，以适应实施全球供应链的全球公司的商业代表。他也表示，在发展零售业方面，政府必须研究其他国家的政策，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泰国的等等邻国，只将成为购物旅游如何作为吸引外国游客的杠杆的基础。印度尼西亚古波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南苏门答腊人民的文化艺术及 Serumpun Kipas 舞蹈。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这一次我们将您介绍的是南苏门答腊人民的文化艺术之一，即 Serumpun Kipas 舞。Serumpun 的意思是艺术， Kipas 的意思是扇子。Serumpun Kipas 舞是一种源自南苏门答腊本雅辛地区的创作舞蹈。该舞蹈讲述了种族和宗教各异的本雅辛人之间的友谊故事。为了让他们在欢乐中团结起来，人们创造了一种统一的扇子舞。Serumpun Kipas 舞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相互合作的态度凝聚在民间机会所描绘的欢乐之中。Kipas Rumpun 舞通常有八名女巫之调，作为南苏门答腊风俗的一个特点。舞者佩戴的都是以金丝为主。在传统婚礼中，新娘通常戴着斗金作为头饰，也体现了这一天。根据该舞蹈的名称，扇子成为表演的主要道具。连扇创作的舞蹈动作以敏捷的手部动作为主，舞蹈中还经常出现移动动作和队形，描绘了本雅辛妇女在民间机会上的喜悦之情。听众朋友，Kipas Rumpun 舞的伴奏音乐源自各种传统乐器的组合，如鼓、打击乐和手风琴，这是苏门答腊马来音乐的特色。电子吉他和贝斯的使用是产生活泼音乐伴奏的补充。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这次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根据 TripAdvisor 的数据，巴厘岛是2024年全球最佳蜜月目的地。就没有巴厘岛印尼的天堂岛屿，除了保持全球最佳旅游目的的这一的称号外，还在 TripAdvisor 的2024年最佳蜜月目的的排名中排名第一。巴厘岛成功卫冕2023年最佳蜜月的目的的称号。 TripAdvisor将巴厘岛评为2024年最佳蜜月目的地，由旅行者评选或旅行者选择将2024年最佳蜜月目的地评选的。旅行者则选将最佳中的最佳，获奖者设置在12个，月内获得 TripAdvisor 设计最多好评和意见的酒店、暂停和活动的目的的。从深知岛的巴黎西北的世界上其他几个受欢迎的蜜月目的的，包括马尔代夫、圣多里尼和波拉波拉岛。听众朋友， TripAdvisor 写道，巴厘岛是一张活生生的名言片，是一个梦幻古的印度尼西亚典当。巴厘岛不仅以其海胆而闻名，岛上还有茂密的森林，是令人惊叹的瀑布、寺庙和猴子的家园。巴厘岛还有被誉为艺术德布的庙部，这个宁静的小镇是观看文化舞蹈的表演、参加拉兰或演讲工作坊或在书架课上的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没有，除了巴厘岛外，旅行者现场最佳蜜月的目的的排名第二的是惠安，排名第三的是马尔代夫，共有25个蜜月目的的荣获 TripAdvisor 旅行者选择将最佳自选。圣多里尼岛排名第八，威尼斯排名第十，波拉波拉岛排名第四期。听众朋友，本期五言六语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这次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深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在今天的布朗伊南的节目里，我将给你们播放一首来自东加里曼丹的歌曲，歌名是《印度印度》。这首歌伊林苏曼迪创作的歌曲，不仅在东孟加里曼丹人民中留好，在其他地区的经常被传唱。印度印度歌曲包含在马来流行甘布斯流派中，使用亚德印诗歌。这首歌通常作为摇篮的延长，包含之中高的道德的信息，劝告子女要勤勉孝敬父母。印度印度歌曲中的歌词展现了东加里曼丹人民充满宗教价值观的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印度。
Papa pakai kerudung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层的入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y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